爱大山的女子。刚子和杜鹃是在县里举行的一次业余美术作品大奖赛中认识的。刚子的作品《黄河惊涛》得了一等奖，杜鹃的作品《泰山日出》得了二等奖。一来二去，两人就从画友发展成了夫妻。其实两个人都没有去过什么名山大川，黄河和泰山也都只是在电视里看到过。所以结婚以后，为了让杜鹃能在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，刚子便毅然放弃画画，去省城做木匠，把打工得来的钱除了留下极少给自己开销外，余下的统统都寄回来给杜鹃，让他尽量少操心生活上的事儿，一心一意学画画。每次刚子打电话回家都说，我在这里挺好的，别惦记。可杜鹃总是哭着说，
我一个人在家太寂寞了，你还是回来吧。
刚子就借口说，
那怎么能行啊，我是和人家工程队签了合同的。
刚子给杜鹃出主意，让他闲下来的时候去找画友一起切磋切磋画艺，多与别人交流，这对尽快提高自己的水平肯定有好处。不久后的一天，杜鹃就打电话告诉刚子，
文化馆新来了一位姓韩的美术老师，听说他在搞讲座，水平很高，我想拜他为师。
好啊，既学画画又充实生活，我支持你。
此后刚子就再也听不到杜鹃在电话里说生活寂寞了，他每天上午到文化馆上课，下午在家里画画，晚上或者看看电视，或者和画友们一起聚聚。刚子每个月都按时寄钱回家，杜鹃的生活无忧无虑。年底的时候，刚子回家了。外出这一年，刚子赚了10000多元钱。除去两个人平时开销已经用了的，还剩余3-4千元。刚子骄傲地对杜鹃说，
这些钱怎么花你说了算。
没想到杜鹃却一点不兴奋，反而发愁地说，
我们最缺的就是房子，可是那要好几万呢，这么一点钱也不顶用啊。
刚子笑了，
那是那是，我的想法就是我先打工赚钱，将来你成了大画家，一幅画呀卖他个好几万，到时候还愁没房子吗？别说房子了，汽车咱还得挑挑品牌呢。
杜鹃不明白刚子怎么总是这么盲目乐观，他伸手摸了摸刚子的额头，
不发烧啊，你说什么梦话呀，像咱们这样水平的人外面不知有多少呢，许多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都一生默默无闻的，你还真期望我能成为一个大画家呀。
其实刚子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，说这些宽慰的话只是想让杜鹃开心的画画，不想让她也被残酷的现实困扰罢了。
不过
现在杜鹃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？
莫非
刚子怯怯地问，
你该不会后悔嫁给我吧？
不想杜鹃却说，
不是后悔嫁给你，而是我后悔根本就不该这么早嫁人。
刚子不是很明白杜鹃这番话的意思，两个人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沉默的夜晚。第二天清早，杜鹃起床后发现刚子不见了，直到吃早饭的时候才气喘吁吁地从外面回来。杜鹃有些气恼地问他，
这么早你去干什么了，怎么也不说一声。
刚子扬了扬手里的两张火车票，
赶紧收拾一下 我要带你去看泰山。
杜鹃吃了一惊。什么？看泰山？
刚子则点点头。
对，我想好了，你最喜欢的就是大山。这次啊，我一定要让你看看五岳之尊是什么样子的。
说完，他不待杜鹃在说什么，就催促动身。30个小时后，刚子和杜鹃已经来到了泰山脚下。他们不顾旅途的疲惫，立刻开始登山。到达中天门的时候，杜鹃忍不住问了刚子一句：
你怎么想要带我到泰山来啊？
刚子嘿嘿一笑：
我们出来的前一天晚上，你在睡梦里老喊大山，我猜啊，你肯定是想华山想山想大山想疯了。你想把钱用来旅游，可又不好意思说，所以啊，我就独自拿了主意，不等你醒来就先去买车票，我想给你个惊喜，怎么样？现在高兴了吧？
刚子眉飞色舞地说着，心里分外的得意。可是刚子只顾着傻乐，没有发现杜鹃的表情在一瞬间凝固了。杜鹃对刚子说：
我实在太累了，你带上东西到前面等我吧，我想独自在这歇会儿。
刚子奇怪地瞅了眼杜鹃，夸张地说了一声遵旨，就挎起背包出发了。待刚子走远，杜鹃向一个登山的小伙子借了部手机，拨通号码。
韩大山吗？我是杜鹃。我们的事情我仔细想过了，我无法离开刚子，你也不要离婚了，我们
到此为止吧。杜鹃说这番话的声音很轻，然而语气却是十分坚决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